本节目由 Metal Kill 独家冠名播出。 Metal Kill 是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也是独家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每一个精彩瞬间。关注运动健康生活，让我们和 Metal Kill 一起从微小启程。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与其他热爱跑步的朋友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想法和反馈。添加小助手微信跑者日历的小写全拼，拉你进群，让我们一同享受跑步的乐趣。
另外也欢迎在小红书和 B 站搜索跑者日历，关注我们的视频内容，期待与你互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装备说，我是南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宁。
大家好，我是薄小阳。
春天来了，突然想到一首诗啊，离离原上草。所以在春天这个时候我们适合种草。
什么鬼？太冷了。
对，所以这一期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近种草了哪些装备，或者说我们最近拔草了哪些装备。
嗯，对，这期就是一说到买东西可兴奋了，你知道吗？
嗯，对。
对，划了划了，最近都有看到了什么、嗯、什么好东西。
对，但也不能太过兴奋，就暴露了这个消费主义的本质。
也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买到的或者看到的吧，觉得好的跟大家说一说，推荐推荐。
嗯，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可能里边的小故事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嗯，反正买东西确实是，哎呀，没少买，种草也没少种。不过我觉得我现在种草已经就被种草已经非常的理智了。
那你给别人种草也没有很理智啊，你给我种草不遗余力啊。
就把自己消费的这个理智，然后自己消费是理智的，然后但是种草，然后和这个看到新产品新装备的这个冲动转移到别人朋对朋友的身上。嗯，
对，替别人买了就当自己买了。
对，我也是经常，哎，前一段我说，哎，我说那个 TNF 出的那个Ultimate 500，我说那也不错不错挺好，然后我看看外网评测了，然后这两天又说那个，那天跟群里跟他们说那个萨洛蒙的那个，就是温岭上那个刚刚推的那个，
哦， Guinness 是吧，
对对，
那个
叫什么 Genesis 吧，就是
啊 Genesis， 哦，我也不知道咋念。
对，
嗯，对，
非 SF 版本的，我说哎那个也不错，而且温岭这大下雨天那么湿滑都检测过了，说没有说大面积吐槽说滑的不行啊，像溜冰鞋一样，我说那说明他确实，因为之前有说法，就是说他的那个中底配方虽然还是萨洛蒙自己的那个橡胶的那个抓地技术，但是他应该是配方变了，摸起来就是你直接手触摸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粘性，可能他那个湿地止滑会有提升，然后通过这个比赛确实看了看一些反馈吧，虽然很多是那种参加战队的，但是他那个战队有点类似于一个对赌，就是你一定要完赛，然后你要穿着我的装备，然后顺利完赛，然后可能才会有一定的优惠，然后如果你是在多少小时之内完赛，可能是全部免费用。我没参加这个比赛啊，所以我细节我也没太细看，但它不是那种特别直接就简单粗暴的，哎，给你装备你穿上说好然后就得夸我们，它不是这样的，它还是要有，首先你对你的完赛和成绩啊都有要求的，你才会可能最大的优惠幅度的得到这双鞋，所以我看大家评价还都挺客观的。就是比较那什么，就是说，啊，确实防滑有一些提升。
哎，你这么一说，我怎么又被种草了？
嗯，对，我
你看
对，你看我
就被种草，
我就会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可能我暂时目前家里还有几双越野鞋还没穿过来，不是还没穿到报废，所以我是可以再等一等，但是我会把这个好的这个东西分享出来。
对，
太缺德了，
让大家赶紧买去。
行吗？那咱们先待会儿再说这双鞋啊。这双鞋我觉得可能我也有点小小的种草，跟波神刚才讲那个理由也差不多。要不咱们还是先说买了什么吧。来吧，
那谁先来？
你先来吧。
我先来。那我就先推一条裤子吧。
嗯
啊，哎，这我有点没有想到哈。
啊，我因为我买的不多呀，哪像你能买那么多。那推荐那条 Lululemon 的那个 License to Try 那个长裤，
嗯，
因为在冬季的末端以及春天的前期穿，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装备。你也可以拿来跑步，但是说如果速度训练的话就算了。这条裤子对我来说，你轻度的运动也可以，然后你休闲穿也可以。它的材质没有那么的滑溜，但是也很舒服，就说明它这个摩擦力稍微是做大了一些了。然后下面的这个应该也是跟之前一样是收腿的设计，但是它现在是一个松紧带的一个收腿。反正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裤型啊，尤其是这个能把你的脚踝露出来一点，这种感觉你的腿会长一些。
不是，你们这些男的还有这种需求吗？我觉得男的最不在意就是显不显腿长了。
也得想啊，是不是？然后它有很多设计的细节是我非常喜欢的。首先是它那个它的腿的后面是有透气孔的，就是在膝盖的就是腘绳肌那个地方，它一排透气孔。然后那个腰部也有一个网眼的透气的材质，然后在腰中间的那个收绳，它是可以里外都可以用的，就是说像有的裤子它是只可以在外头系，有的是只可以在里边系，对不对？但是它这个是可以转换的，中间有一个孔可以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你可以系在外头或者说系在里头。
哦，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对，
原来如此。
因为有些人他不喜欢把这个带子系到外头，对不对？
就不愿意
收在里
头。
对，因为有些裤子我可能它系在外头，但是我还想把它收进去，所以说这就还得往里窝一下子，就比较尴尬。然后它的兜的设计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两个主要的兜，左手跟右手，它里边都是有内兜的。那两个内兜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右边那个内兜是稍微宽一些，反正我的手的话可以四个手指都放进去，这个宽度其实跟一张公交卡或者说是信用卡是一样的，你是可以放卡的。但是左兜的那个内兜就比较小一些，可能放那个更小的物件，比如说是公交卡之类的小的那种公交卡是可以放的，或者钥匙，这是细节。而且外兜是有拉链的，而且还有一个兜，就是右屁股后边也是有兜的，而且是带拉链的。这个细节也是我刚刚发现的，因为我不怎么用它，但是我今天打开看了以后，它里面它没有小兜，但是有一个可以固定东西用的一个绳环。对，这还挺特别的一个设计。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它那个腰正后面它是有一个小的布条还是什么，不是特别的宽，不像那种是收毛巾的，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挂毛巾的，它其实不是那样的，它那个就是为了方便你把这个裤子挂在钩上。就是一个相当于是挂的一个钩，
挂衣环，
挺小的。对，挂衣的环啊，因为我家是有那种挂衣的钩的，但是我发现我就不太喜欢那个挂衣钩，为啥？就是即使是比较轻的衣服，你挂上去之后，时间长了它还是会坠的，你拿下来之后它还是有一个印儿。
对，有一个，
所以说
就是挂出来的那个尖凸起的那个感觉，就像一比如可能有的衣服，
对对，
你晾在衣架子上，那衣架子大，它会把肩膀撑出两个包的那个、
撑出来。哎、对对对，跟那个似的。你都是不认懂我，所以说有这个环的话，可以拿这个环直接挂在那个钩上，就不会让衣服产生任何的变形。对，这个我还蛮喜欢的。然后我这条裤子是白色的，我之前很少尝试白色的裤子，
然后现在习惯了。
但是居然发现，对对对，但是居然发现这个穿着白色裤子，因为它的就是裁剪啊、版型啊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穿上的效果还是不错。唯一注意的就是那个它可能会比较容易脏的那种。因为现在我是每天小牛的这个使用频率比较高嘛，但是我每次用小牛之前，尤其是北京现在这个沙尘天气比较多，在骑之前，如果我穿这条裤子，都要把这个座椅给擦一擦，掸一掸，不然他把我裤子给弄脏了。这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条长裤，对，可能再往后一点，天热了就穿不着了，但是这个季节穿还是可以的，挺好的，推荐给大家。
是。这条应该它主要的特点还是说两栖，就是你跑步也行，休闲也行，就日常也可以穿的那种。就
对对，
这点上可能跟真的跟羊毛有点像。
还真是。
对吧？
对。
相对来讲，就是两种场景都适配。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发现这种东西是我是越来越喜欢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很难分清说你那个运动和生活的那个界限哈。就所以有这样一件衣服，如果你日常也可以穿的话，就跑步也可以穿，运动也可以穿，就感觉非常舒适跟方便。我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尤其
是
还老出行啊、哦，我真的简直是不要太好。
对，你像最近的话，因为多多是会有一个打乒乓球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就把它送到那个培训的地方去，然后对面就是我的健身房
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穿这条裤子去把它送到健身房去，然后我就穿这个把它送到那个打乒乓球的打乒乓球的地方去，然后我自己穿这条裤子就去健身房就 OK 了。 还是挺方便，也不用换了。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对，
女款有一个，对，女款有一个对应的，应该就是那个 Adaptive State 那一条，应该是差不多。因为女款没有这个 License to Train 的，好像是没有吧？我记得女款跟、
好像是没有
跟 License to Train 对应的那款就是那个 Adaptive State，那裤子跟南哥说的也差不多，大差不差。
就你仔细看，它这个衣服上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挺实用的。
是的，是的。那波神买啥了？
我也说条裤子吧，但是我这个 Lulu 裤子跟南哥不是同一款。
哦，
我是 Surge 的那款慢跑长裤。对，其实南哥说这个 Listen to Tree 这个，它更从官方的定义，咱们之前那个矩阵那期也说过，其实它更偏向于综合训练，就是可以简单的慢跑、有氧，然后也可以去健身房做一些力量。它的那个面料是稍微相对厚硬一点，不是厚，也很薄，相对硬一点，它可能会能够更抵抗住像健身房那种力量或者有一些器材的那种摩擦。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这个 Surge， 我这条 Surge 是更薄一点。然后我甚至就是前两天无意间发现，我蹲下之后，然后膝盖的那个位置感觉都有一点点有一点就是，也不是半透明吧，反正就感觉它那个材料，面料撑开之后，它弹力很大，有一定弹力，不是弹力很大，有一定弹力，它能撑开之后会有一点透光。所以它的面料更薄更滑一点。然后 Surge 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更适合像我这种可能通勤跑更多。因为它后腰可以收一个手机。反正我现在这15 Pro， 然后带上壳，带一个简单的基础的壳，然后将能搁进去，再大的手机可能就搁不进去了。但是正好够我够用。然后它前头两侧的那个拉链的插袋是有拉链的，然后你搁一些像公交卡什么钥匙啊都不怕丢，所以这个基本上就特别完美的能适用我通勤跑的需求了。然后但它又比那个 Listen to Tree 那个款呢，因为手机有一个专门的仓位，它不会晃，它在腰的那个位置确实跑起来不晃，然后整体穿着就非常舒服。也薄，所以这个就相对，因为我去店里试了之后，我觉得还是 Surge 更适合我的这个使用场景。
Surge 它也是一个收腿的，但是它收腿的方式是拉链的。
对对对，它是拉链的。
稍微有点区别。
对，然后裤型会比穿起来会比，比如其他类似我之前的那些耐克的款啊，可能看起来更好看。它的裤型确实做的更好看。
对，是的，那个材料也穿着也很舒服。
对。对，而且价格我就是闲鱼上，不是闲鱼，叫淘宝旗舰店看了一眼，它现在还真的那个，但是它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先去店里看一下同款的这个 Surge， 它分长短会有不同的货号，长一好像是27寸的它的货号跟29寸的货号都不太一样。然后现在我看到有一个，他正好在做特价，因为你像上期那个南哥跟佳宁那对口相声那期，就说穿搭那期嘛，上来先夸了我一顿，说我这个穿搭怎么着？其实我就特简单，就是黑白灰，然后蓝色呀，就是我比较能接受那种比较纯正的或者正统的颜色，就是亮色也是像蓝色呀，然后像红色啊这种比较正的，就那种后来这几年，比如就发展出来的什么。其他的比如像大地色系，就那种土色或者咖色的，然后什么一些香芋紫色呀、粉色这种我不太能接受，但是纯正的比如蓝红这种我都还好，但是日常更多的然后可能还是以黑为主，然后其他点缀一些比如可能我鞋是蓝色的话，那我可能其他穿个戴个蓝色的帽子啊，或者穿个蓝色的风衣稍微协调一点，总体就是色系不会超过三个，然后可能以黑为主吧，差不多这种。然后所以这条裤子我当时也是选的黑色，然后我刚看了眼官网，黑色它有，因为露露的尺码也偏大嘛， S 码的话我看它是打完折580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比较划算，因为原价
还挺合适的，
原价应该是980到1080左右，不一样，你看你的具体长短的尺寸，它可能款式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能够赶上有折扣还挺合适的。
啊，是的，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蹲一蹲，因为现在购物节特别多，所以那个购物节它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打折款。嗯、我甚至觉得可能 Lululemon 很多打折款也并没有你就是大家想象的或者说的说多丑啊，那个颜色多难看。
嗯、
实际上很多，比如说如果你的适配场景只是运动健身的话，颜色亮丽一点并没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还有就是像波神这种稍微会搭一点，你就是用比如说黑色为主色调，然后其他的可能是做一些点缀，其实是 OK 的。你只要别全身都是花里胡哨的，可能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奇怪。
对，而且其实露露会，其实黑色反而是不太容易打折的。
对对对，
其他颜色，其他颜色，因为我刚看又看了一下那个27寸的那款长裤，它的米白色呀、亚麻色呀，现在也是好多尺码。刚才那个黑色，是只有 S 码是有折扣，因为他们可能断码了。
嗯、
然后后来我看了看其他颜色，就是从 XS 码到 XXL 码都有货，然后都是580这个折扣价。对吧、
嗯？
如果比如像我这种不是，就其他朋友可能能接受颜色更多，能接受度更大，
嗯、
其实有好多颜色都可以选择。
对，
嗯，
没错，可以蹲一波。
嗯，
是的，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 Lululemon 的一些设计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款式啊，包括面料的舒适程度都还挺高的。那大家如果说觉得正价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话，是可以考虑，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管是购物节啊，还是说现在我看还有一些奥莱店啊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蹲一蹲、
嗯、
我觉得都还是值得入手的。而且我之前一直以来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这件衣服或这个东西相对比较贵的话，你再综合一下它的使用频率和场景，你再看看它还贵不贵。
嗯，对，你要是天天穿的话，其实平摊下来也也还是挺划算的。
对，你就有一件可能就行了嘛，就你也不用说买这东西好我整十件，那肯定是不划算的，对吧？你十件一次穿一件，你十件也穿十天，那样算肯定不划算，平均下来。但如果说你说你就一件，你一个季节能穿个十次，哇，那我觉得这个衣服的利用率已经很高了，对吧？
嗯，
行，
那佳宁呢、
啊？我呀，哎呀，我想想，我说一个，我说一系列吧。就其实我就只想说这一个系列、
嗯、
也没有，我就说一个。我前段时间大概三月中的时候去了趟日本嘛，然后我在日本买了 Milestone 的一系列的衣服，就我买了短袖、短裤、帽子和袜子。然后这个我就替南哥说了吧，因为我也给南哥代购了。
哎，对，那个 T 恤我刚才还想说来着，挺好的。
啊，待会儿你再说一下你实际的穿着感受，因为我、
好好好，
因为我买的是另外一款，就我一共买了四样东西吧，就是从他们家。第一个是那个短袖，我查了一下他那短袖的名字，先说一下这个，我买的这个品牌叫 Milestone， 然后国内可能现在比较熟知的还是他们家的帽子和头灯。对吧，相对来讲哈、
嗯、
就这两个东西可能知道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嗯、因为你在国内能买到的渠道也相对多。那我这次入手了它的短袖，它这个短袖我入手的那一款叫 Do Bop T-shirt， 我不知
道。Do Pop。
对 ,Bop, 我就是 D-O-O-B-O-P, 我不知道胡念的哈，就叫 Do Pop T-shirt, 然后它的颜色叫 Leaf Green, 叫落叶绿。然后它这个价格大概是人民币350块钱左右，那个材质是特别特别轻薄的，甚至有些透的那种材质吧。然后手感摸起来是那种有点粗糙，但实际上又感觉很垂顺，又有点那种顺滑的那种面料，是一个插肩袖的设计、
嗯、
据说这种插肩袖设计是为了更好的在你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摆动手臂不会受那个束缚跟限制。然后还有它这个叫 Do Bop 这个词是来自爵士乐的一种风格，据说是意味着虽然可能有人喜欢，也有可能有人不喜欢，但是这个东西会成为、经典永流传，这是它这个 T 恤的名字。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高级、
啊、
是挺有意思
的，是吧？嗯，我还没有穿，但是我听我给别人代购的反馈。
你自己还没穿的是吗？
对，但是我也给别人买了，就别人反馈说就是确实是挺轻薄的、嗯、然后确实也是有点透，但是本身对于女生来说你透反正里边还穿 bra 了，所以就其实无所谓了。嗯
嗯
啊，确实挺透的，我看了一下几乎就是说你里边穿啥反正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种材质大概率应该不会做成短裤吧。
你单内衬的短裤还可以。
嗯，对，然后反正我还没穿，我就是只是觉得那个材料摸起来还蛮舒服的，就是我说的那种摸起来有好像是有点涩涩的，但是好像就手感又很舒适的那种。嗯， 我没有，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面料啊。我发现就是有时候能找到一些那个面料，确实是你以前也没有摸过，没有见过。但后来可能再看的多点也会祛魅，不知道哪天国内哪个厂家哪个品牌也会出类似的嘛。
对对，嗯，是，嗯，
对。然后我还在他们家买了一个短裤，这个短裤叫 Natty Shorts， 五英寸的。然后我买这个颜色叫 Kamoshika Gray。这个 Kamoshika 是一个日本姿灵，我不知道是个啥，是个动物，
这都是个啥，
是个动物
啊，
叫姿灵，然后这个颜色叫
这个什么动物，
姿灵灰，我不知道，我也没查到。
天哪，又长知识了，
感觉可能
赶紧查一查，
是长得像羊一样的东西啊，就反正它叫这个 Kamoshika Gray。然后这个短裤是一个也是越就得先提前说一下，这个品牌他们家其实主要是专注于越野跑的，就他们家所有的装备几乎都是为越野跑服务的，当然还有一些周边的东西哈。然后我说的这个叫 Natty Shorts 这个短裤是人民币大概500块钱左右，就是1万日元左右吧，有弹力，然后这个面料还有一定的防水性。而且它的这个也是做到就跟那个 TNF 似的，那个腰上不算是有一圈兜，但是它也有好多的那个分仓，容量挺大的。手机也是只能放一个15 Pro， 就 iPhone 15 Pro 带壳，就塞进去已经非常的困难了，这样子。然后它里边还可以放，它那分仓还可以放钱包啊，放能量胶啊，还放可以放你的风壳，所以它的这个可储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我最开始是没打算买的，后来我试了一下，诶，刚好我手机也能放进去。然后这个短裤唯一的一个缺点可能就是对于腿粗型人不是特别友好，就是我穿上之后它就略微偏紧一点，它不是那种下摆特别大，能够让你显得腿特别细，但是本着它特能塞特能装，我觉得我可能还能减点肥的这个我就买了。然后我看看夏天要不要去测试一下，就到目前为止这个短裤我也只是穿了一下，我还没有试穿了一下，我还没有实地的在山里边试穿过。但是它的设计挺有意思的，它虽然叫这个姿灵灰，但是它实际是两个灰色的拼色，一深一浅，就这种拼出来的这么一个造型啊，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应该还比较百搭，而且主要是感觉也没什么人穿，然后就果断入手了。然后他说这个 Natty 的意思是他们把它译为叫好看又时尚，叫什么 beautiful and stylish， 但实际上我查了一下这个 Natty 的意思是整洁的敏捷的啊，他们引申的这个意思也是来自于一个著名的 masterpiece， 就是一个大师的著作里边是这么解释的，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意思，就叫这个 Natty Shorts， 挺好玩的啊。我觉得他们这个起名真的挺有故事的，都挺会起的，挺会搞其中的寓意的。但这个短裤确实是，就是我觉得不算是那种常规款的越野跑短裤，它的面料没有那么轻薄，是轻微弹力，然后轻微防水布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就是能不能理解，是要比一般的那种咱们穿的越野跑短裤或者说跑步短裤面料摸起来是稍微厚实一点的，就感觉可能耐磨性会更好一点，这样子。这是又买了一条短裤，然后帽子当然就是所谓的经典款嘛，我这次买了一个他们号称的店铺限定，但我回来一查淘宝也有卖的，我就不知道这个店铺限定的意义在哪儿。就他们家帽子，那个帽子叫 Original Cap，然后货号应该是 MSC013， 价格大概是人民币300块钱左右吧，然后淘宝买的话应该是330块钱一顶。他们家的帽子其实就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款，就是帽檐很短，然后帽檐里边有铁丝儿，你可以随意折叠成自己喜欢的那种形状，然后里边帽檐里边就会有一个英文写着那个 Lightning Your Way， 应该是这吧 ？Lightning Your Way 那个
对
那个
Lightning Your Way 对
那个单词儿不是那个句子，然后那个帽檐向下的话，再配上他自己那个头灯，就不会挡，如果是夜间越野跑的话，不会挡那个灯光的路线。就这是可能他设计上的一点小的巧思吧。另外就是他也在讲，他说这个帽型设计是更适合，他说的更适合日本人，但我觉得意思应该就是更适合亚洲人。他说因为欧美人后脑勺比较尖，然后那个帽型设计就比较窄。他说亚洲人他说日本人总体来讲就是你这个平面，就脸的这个平面看起来比较宽，所以就是需要稍微更宽一点的那种帽型，能显得你这个脸小一点，所以他就是这么设计的。确实我觉得这个帽子好像是显得脸没那么大， 还挺显脸小的，就跟那帽檐的设计可能或者帽型设计应该是有点关系的。嗯，如果说你不着急防晒的话，嗯、我觉得这个帽子是可以用的。凹造型什么的也不错，然后刚才说了用头灯啥的也不错，就是防晒差点意思，防晒就只能靠脸上多涂点防晒霜了，可能戴这帽子的话。
对，嗯，几乎没有防晒的效果，因为帽檐太小了嘛。
对，那帽檐就近乎于无，就凹造型的作用更大一点吧，吸汗，
嗯，
就这方面的作用更大一点。好看啊，然后我买的是一个黑白的版本，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百搭，你搭什么衣服都不太违和。嗯，这帽子戴过了，就挺好戴的。好像是不是上一场比赛重庆，我是不是就戴了这个帽子？应该是吧。然后、
嗯、反正这个帽子你出镜率蛮高的。
对对对，我还挺喜欢的啊。另外就是还买了一双袜子，但是那他家的袜子就两种，一种是咱们普通的那种并指那种袜子，还有一种是他。跟木屐似的，好，前两个指头在一起，后边几个指头在一起的那种，
两指袜。
对，就两指袜，对，两指袜，我就觉得像木屐那袜子。然后这袜子我也是给别人代购了，然后那个穿的人说特好穿，特别好穿，
是吗？
嗯，对，但是
我还没
穿
呢。
对，我也没穿。对，南哥也买了，我也没穿，所以我准备最近再试试。它叫什么 ？Original Socks。所以我这双袜子我准备好好的试一试，因为我觉得袜子还是确实得好好选好，不然会起水泡的哟。然后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吧，就是我去那个我这些东西都是在大阪的 Milestone 的旗舰店吧，算是它就唯一的一个线下店买的。它那个店也是有点像之前我跟南哥去伦敦探过的那个 Soul Running 那个店一样，它一部分是它的办公室，另外一部分是它的产品展示区或者说售卖区也好。嗯，它那个售卖区还展示了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比如说嗯，他们两个创始人还是几个创始人，他们那个跑比赛的号码布啊、奖牌啊都在那儿展示。完了，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有两个人偶，特别逗，那个材料就跟那个袜子的花纹是一毛一样的。我就问那个他们店里的店员，应该也是他们的主理人之一，我说你这个东西卖吗？好可爱的样子，就是一个很怪很怪的娃娃，就是袜子那个花色的。然后他说不卖，我说那这玩意儿是哪儿来的？他说这东西是给他们做袜子那个厂商给他们拼的，然后做放在店里做展示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如果去大阪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们用袜子边角料做的那个人偶。
嗯嗯嗯，然后居然有人要买
啊，就是挺好玩的嘛，就看着挺有创意的那种。那基本上这就是我买的一系列那个 milestone 的东西，综合一下你们说的那些别的什么什么的。
嗯
嗯嗯，那南哥说说你的那件吧。
我的这件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主要是比较喜欢它这个花纹，因为当时佳宁在逛店的时候给我就是现场直播嘛，有好几款，然后本来我选的那一款它上面其实就是一行字，就是 Lighten Your Way， 它那个特别经典的那句话，没有什么花纹，想要那个，结果你一转它不就没有了吗？然后后来选的这个比较是深灰色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图案，这个图案的话应该是两个人正在山间行走，然后岩壁上还有打的那种类似保护的索道之类的东西，这个图案看着也蛮好看的。这个衣服来了之后我一试跟我正正好好。对，就是尺码还是相当合适的。它这个面料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发亮面，对吧？
对，
但是挺柔软的，跟你当时跟我拍的时候那个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稍微有点发亮面的，然后穿上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点凉感，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薄的，就是比较适合平时穿或者说是你去健身房的时候穿。
嗯
嗯，整体还是很喜欢的。然后我不知道它这个所有产品后面都写了一个81，它是什么意思呀？
哦，那个 milestone 这81是日本的区号，就是电话号码跟86似的。就比如说咱们的电话号码是86、哦、什么要多多多少，他们日本电话号码是81多少多少，所以这个81
什么个意思，
日本的独特的一个标识吧。
明白了明白了，嗯，然后又仔细看了一下，它其实是 Made in China 的。
对，我觉得他们的工厂应该大概率都在中国，
是吧？
我说一下 Made in China 是为什么。我有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跟我讲了一下，就是当时唯一在店里的应该是其中一个主理人吧，他之前是做外贸生意的，就是做贸易的、
哦、
所以他经常来中国，他对中国江浙沪一带非常了解，也来过北京。就是我在那儿闲的无聊跟老板聊了大概得有半小时吧。聊的原因是因为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前面两个顾客应该是香港人，然后他们就聊到了这个越野跑，然后就说了什么香港100、然后我就就着我说，哎，你是跑过香港100吗？我说我刚跑完香港100。 然后对，就是这个聊了半天，他还给我一个劲儿推荐那个信越五越那个比赛。关键是我当时脑子也是一片空白，一片懵，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比赛，我就拍了一下那号码布，回来之后一查才知道，哦，是信越五越呀。就这个比赛，其实在大陆或者说在中国应该也是有一点点名气的那个日本的越野跑比赛吧，
嗯，
是吧？
嗯，
对，
嗯，
这是日本可能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店吧，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去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玩一下。但是这个地方它不是在大阪的市中心，是相对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如果你想去的话，就得专程去，
嗯，
很难说你路过某个景点去某个景点路过它一下，这样比较难。
反正去这个店的人也都有一些共性，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至少可能你对越野跑或者说对跑步比较感兴趣，你可能去一下还行。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很有创意的小东西，不只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买的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东西都挺好玩的啊。好，嗯，了，我说完了。
好，
你们谁还有？
其实已经说了一轮，就是买到的或者说是新得的装备了，对吧？
对，对，
嗯，
下一轮。
那我们再说说鞋。
哦，啊，鞋啥没买呀，啊？哦，买了一双
鞋。啊。来说说哪双鞋，嗯，
不是你们先说吗？
我就先抛出来，然后让波神说吧，因为波神对这个鞋的了解比我更那个，而且这双鞋咱们都有，就是那个 Lululemon 新出的 Beyond Field 的那双跑鞋，它是男女同款的。
嗯，对，
反正我自己的感觉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对于 Lululemon 这个品牌来说比较稳妥的一双鞋。我们用的话比如慢跑通勤或者说是去健身房都可以用。
对，反正我穿下来我觉得这双鞋就是挺舒服的。它，Lululemon 把它这双鞋我觉得可以说是因为它这双鞋男女都有，然后细节上有一些差别，对，然后女性的那个鞋楦的足弓位置会更收一点，弧度更大一点，因为女性脚可能偏瘦，这个也是其他有些品牌也会在做的这个设计。然后鞋帮包括那个中底的厚度吧，好像是有一点点区别，男女款会有。然后包括鞋底的纹路，可能女款的切割的更多一点，更灵活一点，可能是这一点区别。然后这双鞋我穿下来我觉得就是挺舒服的，因为可能说就是大家比如如果作为一个有一定的跑步基础然后严肃训练的跑者，你不会说想到比如我要跑一个30公里的长距离或者今天跑一个间歇，你不会考虑去买这双鞋，可能你有其他的选择，
嗯，对，
这个更多的可能是给一个刚刚入门跑步或者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主要目标的一个人群吧，包括像露露一致的这个它的之前产品的这些受众，比如说一些瑜伽呀或者健身房训练，然后不是做这种大量的然后长距离耐力的这种有氧，就是这种跑步的人群，给他提供这样一双鞋，他可以去做一些有氧的训练，比如可能三公里的热身。比如在很多人可能到健身房可能先习惯在跑步机上慢走一会儿或者慢跑一会儿，走个三公里啊或者十五分钟当做一个热身，然后再去做力量训练或者再去上一些其他课，然后这个完全可以满足。然后你即使是比如说在一些减脂期，可能像做力量训练的可能他减脂期的有氧也不会做的很多，差不多也就跑步可能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这种慢跑他速度也不会很快，七八公里的这种总下来可能也就十公里以内的这个距离，在跑步机上我觉得也没问题。然后健身房的一些力量训练，因为它稳定性非常好，然后力量训练也可以穿。我觉得除了做那种特别大重量的深蹲或者是那种机器的蹬腿这种对中底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只不过可能会对中底的这个压缩衰减会有一些影响，但是稳定是没问题的。做这种训练再加上一个日常可能外出的一个健康跑，所以我觉得他的定位就是他把自己要做一双什么样的鞋想得很清楚了，然后所以就这样打造出来了。
嗯，对，
但是这还是基于我没有穿它跑过太长距离，可能最长跑过一个15吧，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再长我还没跑过。不过你看那个贾浩萌他们那个比赛，不是那个 Future 的那个活动，我觉得他能穿一这双鞋跑那么远，我觉得这双鞋就是还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完成度非常高。
对，纠正一下，那个比赛是 Further
啊，
Further
Future 计策，
对
对，对，我觉得所以就是说，他不管是从你穿着的舒适度上，还是从跑步相对需要的一些专业的性能方面，他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
对， 对，
而且这双鞋其实出乎我意料，是咱们那次在天坛做那个一英里的那个，先是一英里的一个自测，然后再分组接力。那一英里我觉得还跑起来还真是他在弯道的表现，包括抓地，包括回弹，他是属于那种不像现在有些品牌做那种给新手做的鞋，就是图一个软，让你穿上觉得特舒服，然后你就不想脱了，就觉得这鞋真软真弹，然后你不想脱就买走。他不是靠这种一上脚这种亲和力去抓住你。它是这个软与弹就柔和的特别合适，恰到好处，不是傻软但又不是特别弹那种，让你的稳定性又得到保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它调教的这个中底还真挺不错的。我觉得如果有那种就是你不是希望把它买成一双严肃训练鞋这种需求的跑者，可以去试试这双鞋，日常的一个通勤跑啊，或者上下班放松，哪怕一个正常的有氧的放松跑，都没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比较中肯的评价，就是它不是一双为非常严肃训练的跑者设计的鞋。但是我觉得即使是这些严肃跑者，他穿上这双鞋之后，他也不会觉得这个鞋很拉胯，就是那种就穿上就完，这鞋就不是个跑鞋，我就扔了，就不是这种鞋。就它绝对是可以用作日常的，比如说一个相对比较短距离，我所谓相对比较短可能就是波神说的15公里左右，15公里以下的这么一个距离，因为我也最多只穿它跑过10公里左右，我觉得反正10公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适，是完全 OK 的，而且就是各方面的反馈也挺好的，就不是那种特别拖沓特别拉胯那种死软的那种鞋。那种鞋就像波神说，就是给你一个从来没有穿过运动鞋的人穿上啊，觉得哦这个鞋不错，我不想脱了哈，这个我日常走路也很舒服。它不是这样一双鞋，它绝对是可以用来跑步的一双鞋。对，就比较中肯的一个评价。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脚踝那边的包裹还是挺好的，就我穿的那双鞋是稍微有一点点大的，但是把鞋带系稍微有点紧，然后那个脚踝部分的话就完全不会晃，穿着还是挺踏实的。要挑一个的话，我是觉得他那个鞋的弯折的地方，如果说是你走多了它会有印儿，
哦，
算是一个小缺点吧。
反正这双鞋就是我跟什么对比了一下，跟 Lululemon 之前那双 Blissfeel 对比一下，就真的是明显能感觉到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啊。你说那款第一款女鞋是吧？
对，那个 Blissfeel 那个跑鞋，我应该那个是 Blissfeel 二代吧，那个鞋穿起来就是我只能穿它跑5公里，然后日常走路什么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让我拿它跑个10公里我不敢，就我能明显感觉到它不是一双特别合格的能够日常训练的那么一双鞋。
对，这个 Beyond Feel 这个中底，它虽然官方没有，我查了一下，没有太多的详细的资料，说它是什么材料，但我个人看就是摸起来的手感，包括它的那个色泽的光泽度，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就是比如 EVA 改性的那种超临界发泡，它的这个软弹度调教，包括整鞋的重量不是那种特别轻，但是我觉得整体打造的还不错，而且我觉得设计师出发的角度可能有点像去做衣服的那种感觉，就是去用做衣服的那种思考角度去做一双鞋，它首先考虑的还是舒适度和男女身体差异的不同，然后去做了一个基调，定了一个基调，然后再去一点点叠加一些需要的东西，最后做出这样一双鞋。天坛那个一英里其实跑得不慢，那个5分多吧，一英里我记得应该是5分半左右的成绩回来了，可能平均都得3分30、3分27左右的配速了。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表现还挺好。
基本上就是说速度测了一下 OK， 然后至少15公里左右的距离测了一下也还 OK， 就是它至少是一个表现不算太这词儿怎么说，就是表现不差的这么一双跑鞋。行，我也不说我的感受了，我也是穿了，我最近好像一直慢跑都在穿那双鞋，因为我现在跑不了速度，我都是就是我刚才还在聊说，哎呀，可能要做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训练用的这些跑鞋了，我们可以下一期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确实也感觉自己手头这个训练鞋比较匮乏，然后需要一波推荐。包括我跟我同学聊天，他还在跟我讲，他说哎呀不知道选什么训练鞋，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目前赛季快要结束了哈，就是春季赛季快要结束之后要面临的一个夏训需要选什么鞋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提点建议吧。
对，是的，这一期在做选题的时候，我在捋我想买的东西，其实也是想增加这么一双竞训鞋，包括因为后面要跑越野赛嘛，想更新一双越野鞋。
那说了这个鞋了，波神还有啥最近买了的？
最近没买什么，就是之前前期收到的那个飞鹏四，穿了穿，但是我觉得不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那种脚感，所以最近可能穿的也少，而且最近也不怎么跑速度，一直都是在练爬升和距离，速度跑的少。你包括我那个阿尔法弗莱三到现在还没穿。
还没穿呢。
还没穿。
嗯。
然后那个下周雄安基本确定打算穿那个安踏的 C10 Pro 了，所以阿尔法弗莱三也没着急再磨合。就先搁着吧，回头再说了。
C10 Pro 是那个豹纹款吗？
那对，我是那个首发配色
蓝豹纹，
蓝豹纹。
我觉得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鞋的结构，对这个鞋的配色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有印象深刻。
可能下周雄安会是我穿搭的一个配色极限了，就是花极光蓝的 Autopia 那个新的 3D 背心加一个蓝色豹纹的 C10 Pro。
是这也是可以聊一下的新装备，就是 Autopia 那个新的背心。
极光背心
对，变成了这个花式波神，花样波神，
真的从来没穿过这么多颜色在身上。那个背心但是仅试穿了，因为最近北京也没热到那个份儿上，然后试了一下，在家试了一下，没出去跑，我觉得没问题，不用磨合，这肯定不会磨，而且我又是一个半码的距离，就问题更不大，所以就应该是目前没有磨合它的计划，直接就已经
直接穿，
基本上对，直接穿就行了。然后下面其实那个花短裤也拿到了，拿到之后，但是那个花短裤第一是太花了，真的这一身太花，如果
接受不了是吧？
对，不是，如果啊，我要是那个穿 Alpha Fly 3那双白鞋。那可能还可以搭花的
中和一
身花嘛，对，白鞋最多可能戴一顶浅色的，就白色的帽子，或者不戴帽子戴太阳镜都无所谓，但是真的太花了，所以我再加上那个 C10 Pro 的那个蓝豹纹也挺花的，所以我决定还是穿Autopia 的半弹，而且半弹能装胶，有兜，两侧那个兜正好半码，装一只胶，一边装一只胶，另一边装盐丸，就搞定了。之前还考虑没法拿，只能一手攥一个了，一手攥胶，一手攥盐丸。
兜太少
了。他是把那个，因为他是纯竞速的一个短裤，所以他把兜取消了。更多的可能如果需要是比如以后之后，但是那个短裤其实我后来换了一种穿搭方式，我上面穿了一个黑色的那个羊毛的短袖，然后我觉得下面穿这个花短裤，然后穿一双颜色稍微暗一点的鞋，如果进山越野的话也挺亮眼的，挺好看的，因为我穿上那个黑的羊毛 T 恤，就效果就一下觉得那个短裤的那个亮度一下就被放大了，就挺好看。
对，所以在波神这两件上下不能同时出现。
或者就同时出现，有可能就是那我的帽子跟鞋的颜色一定是要统一的，要么就是都是黑或者都是白，然后去衬托出这一身颜色的这个比赛服，
对，一定要有对其他的颜色给压一压。其实这套背心出来之后引起广泛讨论的也就是它的一个图案的设计确实是太亮眼了。另外的话，我跟佳宁是摸过这个衣服的啊，它的材质跟那个苏尔的材料有一点像，对吧？
对，它比之前的那个 Autopia 就去年我们穿的那个战队的那个款的那个风洞背心，对，要软，面料要软，要轻薄，这薄厚其实差不多，但是感觉整体要柔软轻，而且穿的时候感觉会有一点微弹，就不用像那个有些那种超轻的竞速背心，你穿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不怕把它
扯坏了。
扯坏了，这个不会，这个穿的时候还挺自如的。
那还不错。
虽然吹弹可破，但是韧劲还是有的。
其实我主要是不太理解那个竞速短裤，后来我一想，这个竞速短裤可能还真不一定是非得给路跑设计的，有可能是给越野跑设计的，因为你总得背个包，拿个腰包什么的。
对，我觉得那个短裤穿的情况下，还至少是要有腰包，你要有装载能力。
对，
不然没东西放胶啊什么的。
对，或者说像精英那种，他们有专门的补给桌什么的。可能身上不用拿或者怎么样，因为你看到很多那个就是可以看一些马拉松转播的时候，他们精英自己带的那种补给放到精英的补给桌上，都是一个瓶子，然后上面给绑一个把，用胶绑一个把，然后把胶再绑在上面嘛，对吧？然后就是喝完之后一扔，胶也在上面，也好吃，然后也好喝。那种咱普通人是没这待遇的，之后
就咱普通人就不能把东西放在那个桌子上。
对，咱们
没那个机会。
对，咱普通人只能绑自己身上。对，确实是。那这波神又说的，那我再说两个吧。我其实是 我买了两个越野包，算是两个吧，一个是那个 Goldwind 新出的叫Star Trail Pack 的那个越野跑背包，这个好像我不知道国内上没上，是不是没上，
我也没查上没上，但是好多人发了，不知道是都是海外代购的还是怎么着。
对对对，然后这个价格应该大概在1100左右吧。我买它完全是因为颜值。因为有过白色越野跑背包了，现在就想再要一个黑色的，然后就搭一下。而且因为这个越野跑背包就是 Goldwind 这个越野跑背包有点像之前日版的那个飞翔系列那件五升的那个吧。就是后背是一个一体的仓，就是你看起来是一体的仓，但实际上它里面是分仓的啊。Goldwind 是分仓的，就是方便你能够去拿取各种东西，就是你分的比较清楚。然后那背心是有一点点弹性的，据说它这个设计的时候重心要比其他、
国内上了，小
上了是吧？
1700
哦，这么贵，
嗯、
那应该多买回来代购呀。然后这个就是它总体来讲设计，据说重心是比其他越野跑背包要高一些的，就是这样你背负起来可能感受不到什么重量。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压根还没试呢。因为我
所以
对
佳宁现在是处于囤货状态是吧？
也没有，因为我的越野跑背包确实该更新了，因为之前就是我觉得有俩比较正常吧，但是我又买了第三个。因为这两个不管是 Goldwind 这个 Star Trail Pack 还是之前入手挡跑的那个五升的越野跑背包，它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嘛，就是它比较重，那个升数比较小的，所以我这次是看上了一个分仓比较多的这个包，不会念，就是我在也是在大阪的一家店叫 Run Walk Style 买的。我看了一下，我最开始以为我买的就是这个越野跑背包，它是一个什么牌子的，就看着挺可爱的。但后来一查，好像它就是 Run Walk Style 自己出的一个越野跑背包的品牌。反正它上面的那个 logo 写的是什么，这个真不会念 ，Urenikui 什么 Setara 什么的这么一个牌子 ，Yurenikui。Setal 这么一个牌子，不会念，还是日语不会。然后那个
回头写在 show notes 里头
啊，回头都会写在 show notes 里面，大概是80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它是一个15升的容量，就比较大了，应该说相当大了。而且它的那个顶端也是一个那种 roll top 的那种能卷的那种形式，所以它密封性也挺好的。然后容量是可以拓展的，它里边那个分仓细节特别多，就是各种分仓。然后那个包括它的那个两条背带上也是分了好多仓。然后它最有意思的点是它背后是一个就中间一个拉链的那种形式，但是它那个中间拉链不是自上而下的拉，因为就以咱们日常的那种常识性来说，你那个背包都是从上往下拉那个拉锁，然后你再往两放东西嘛，对吧？它那个是从下往上拉，就是它的拉锁是在你靠近腰部的地方，然后你往上一拉，就这样。就我现在也不是特别理解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但我想了想，也许是说，你就是我
不容易开，
就我觉得是不容易开，因为可能从上如果是从上往下拉的话，你可能跑着跑着它可能晃开，但是从下往上的话，它就在最下的这个状态，它重力再怎么作用，它还是往下，可能东西不容易漏吧。
或者是可能你从下往上拉，你
好拿东西，
好拿，
单手操作
拉，
对
对、
嗯，
拉开一点之后，然后你就能进去找，不用说完全在上面。
对对对，
够的会更难受。
因为有人肌肉受限的话，他也很难从上往下拉，然后从下往上拉，他在背负的这个状态下，可能相对来讲也比较好掏一点。
对，
对。
对，有这个，因为我在越野跑的时候，如果说不到饿的受不了的，我是不会从包里面掏东西拿的，因为我够不着，我得把包卸下来，而且卸下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越野跑背包你跑起来之后，跟你的身体几乎是融为一体了，就是你身后出了好多的汗，它这个背包在你身后是有一个相当于挡风的作用，然后我好不容易让我的温度跟那个包一样了，然后我要把包摘下来会很冷。然后我再把包背上去，然后又会很湿，就不舒服。所以说，我能尽量少的拆包就尽量少的拆包。
对，
这样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他说这个包是用来跑步啊、越野啊、通勤，甚至是购物都 OK。我目前是背这个包走了一次三峰吧，或者说小三峰吧，小圈的。然后我觉得它确实是挺稳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可能它相对来讲会有一丢丢的重。略重，
嗯，
因为它不是轻量化的设计啊，它不像刚才说的那个 Goldwind 的那个越野跑背包，它比较轻，这一款就比较重，相对来说比较重一些，它的面料也都是那种厚实的，你看着就感觉倍儿结实的那种，然后这是 另外两个购物的分享吧，基本上可能买的东西最多就差一个没说了，就是买了一个跑步凉鞋，就只有两三根绳，那牌子叫 XERO， 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然后准备夏天的时候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凉鞋能不能跑步。
跑步的凉鞋，
对，他说这个凉鞋它只有一个底儿，一个很薄的底儿，然后上面是三根绳，那种夹脚凉拖的设计，后边有一个能给它束缚住的那么一个设计啊。这个凉鞋就是号称是什么跑步啊徒步啊都是 OK 的，让你感受到有一种裸足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光脚跑的感觉，赤脚跑的感觉啊。
这个好逗，
对，夏天实验一下吧，我这是
对，期待你的测评。
总感觉
首先它稳固不稳固？
稳固，我试了，确实挺稳的，非常稳啊。但是不知道跑起来是什么感觉，因为店里那个路比较少，我就跑两步也就三步就到头了，肯定也试不出来啥。所以我准备等到夏天能穿凉鞋的时候，我出去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跑步。
反正对这种鞋的话，我一个是关注它稳不稳，另外一个是磨不磨。
嗯，对，应该是不磨，它那个绳也挺舒服的。
嗯，等你的测评。
是的，我基本上入手的就这些了。你们还有什么入手的值得说的吗？
没有了。
对，入手的就没什么了，种草的不少。
哦、
对，种草的不少。
来来来，
那我们就转到种草的那个环节呗。
来来来来，
嗯，
我先说那个，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嗯、
，Gooder， 他出了新的那个镜框，叫 Pop G。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真的没有，嗯，
它的分类里面，网站里面的分类是属于 cat eye， 就是猫眼的那一系列。
哦、
之前 cat eye 里面就一个叫 runaway 那个镜框，
嗯，
现在这个的话，它其实有点像那 bfg， 但它是因为是属于猫眼嘛，所以说它那个外面的框是有点向上挑的，我觉得它是更有点更适合女生戴，
嗯，
但是呢，我们又不是不能尝试，对不对？
懂了。
对对对，它售价是$49，然后现在是六个颜色，大家可以到官网上去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朋友帮忙带一带。
嗯嗯，可以。
然后，对，我逛他们官网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还有出眼镜盒了。这个眼镜盒我之前在网站上没看到过，你们有看到过吗？
没有，没见过他家
有
眼镜盒，
是吧？
嗯。
啊、它其实是一个硬壳的眼镜盒，然后售价是$10，它的那个花纹其实跟它我们买的那个经典的眼镜布是一样的，就是好多火烈鸟的那个、
哦、
绿色的，
嗯、哦、
对，
嗯、
哦、然后它的边是粉的，是外面有一个快挂，方便你挂在包上，然后嗯挂在包上然后收眼镜的这种，然后里面还送一块眼镜布。
哦，下次可以考虑搞一下，$10好像价格还行。
对啊，所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一个是新的这个新款的眼镜，另外一个是眼镜盒。
嗯
嗯，推荐一下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种到草。
Gooder 现在已经太火了，主要是有会上加持。
对，嗯，
嗯是的。波神有啥种草的？
我就是一开始说那个萨洛蒙那双鞋，然后加上奥创的 Tip 五这两双鞋，最近一直就是。把重心全都放在越野上了嘛，然后爬升再加上对距离、
嗯、
所以可能我现在就是最常穿的这双溃疡五差不多400多公里了，然后看了看其实磨损还好，后跟会有比较明显磨损，前掌外侧也有，但是我觉得不太影响训练的这个抓地，所以说如果它其实我觉得这样再穿300或者200多也问题不大，穿到600到700、
嗯、
但我觉得就是中底的衰减，快羊就是那种虽然它可能算是前两年这个越野跑鞋里销量比较好，甚至可以说是销量第一的越野鞋，然后从入门的小白包括到一些精英比赛里都会选这双鞋，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衰减比较严重，它那个软弹踩一踩、
嗯、
是一两百公里之后就觉得前掌瘪了，
嗯，
所以我是想把这双鞋穿到500吧，现在400多，可能再穿2到3周的训练就差不多了，就是可能就，然后另外家里现在还有比如耐克 Zagama， 我就觉得可能包裹性不太好，要是那种周中的爬升的纯爬台阶啊，或者爬一个小短坡反复爬那个，可能群里朋友都知道，有打卡就一个山头要爬十几趟那个训练没问题，但是比如我周末的一个大课要进山去个三峰啊，或者去一趟刀背岭啊，我觉得那个包裹性不太好，不太稳，脚底还是有所顾忌，不敢太快，所以就是想找一双更严肃一点的训练鞋， 然后等于正好，其实萨洛蒙这双鞋之前咱们说新年24年要出新款的时候就聊到了，
嗯，
它的那个 S Lab 版本其实是大姐大一直非常喜欢的，
嗯，
从出了之后，大姐大的所有比赛都穿的是 S Lab 版本的那个 Genesis，
嗯，
然后这个非 S Lab 版本呢，其实差别我感觉差距不太大，鞋面挺像的，也是用了 Matrix 的那个防弹的那个凯夫拉的纤维材料嘛，
嗯，
然后中底也是那个 Energy Surge 的这个是反正就是 Energy 的这个中底旁边是一样的，
嗯，
然后区别其实可能说一些细节，比如那个 S-Lab 的是有点挖套设计，可能会更防一些碎石和小的这种砂石进入鞋面，它这个还是比较传统的，就像以前的萨洛蒙的庄主啊，是那种鞋舌分体的那种设计，然后也是快记的鞋带。其实整体来说，鞋如果从各方面来说区别不太大，但是价格官方售价一个是1299，一个是1898，就差不少钱，
差这么多。
对、
嗯、
对对，整体，而且之前我在这双鞋还没就是已经发布了，但是还没正式上市的时候，我在日本官网上查到了这双鞋更详细的资料。它给出的那个前后的鞋底厚度和落差，我记得好像给到了34，后跟是34，前掌是26吧，前掌好像对26，然后后掌34，等于相对于它的这个是一个8毫米的坡差。但是这个如果单纯看厚度的话，它已经超过了 S-Lab 版本的厚度了，然后甚至也超过了现在萨洛蒙旗下顶缓的越野跑鞋那个 Ultra Glide 的厚度。所以我一开始始终以为这双鞋定位的是一个非 S-Lab 版本，就是降一个版本等级的，但是是一双顶缓的长距离鞋。但实际上国内的这个官网的消息出，就是这些细节介绍出来之后，他把那个前后的厚度修改成22和30，同样是8毫米落差，但是22和30就这个厚度一下就降低了，其实就相当于一双中等的缓震系列的这个厚度了，它比、Energy Glad 要薄了一点点，薄2毫米左右，然后也比这个其实就相当于跟那个 S-Lab 的 Genesis 是一样的厚度，然后官方把它定成50公里以内的一个短距离竞速鞋了，
嗯，
等于实际上是这样。但是我确实去店里试了这双鞋，4月31号天猫上架，然后4月1号国内所有专柜统一上架，
嗯，
我是第二天就去店里试了，因为期待很久嘛，我就去试了，我觉得还可以，中底的软弹软硬啊各方面还行，我觉得50公里有点保守了，可以再长一点。但是想指望它一双鞋像 S-Lab 版本那种一双鞋跑一个100公里或者是168，我觉得可能还差一点。
嗯，
还是当然这也得后续再试，但是我整体感觉我觉得50公里有点可以说保守了，可以再长一点。对，
嗯，就是这双萨洛蒙的 Genesis 越野跑鞋，就前段时间温岭的时候大家都在领的那双鞋哈。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一共三个配色还都挺好看的，然后整体上包括它通过温岭这次大家的反馈，我觉得防滑也不错。各方面，当然我后来还是没想明白，后来那天也是跟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可能日本官网是把他的那个耳齿厚度算上了，但是耳齿厚度算上了还四舍五入了，因为他的那个耳齿是 4.5 毫米的耳齿，如果你要是30加 4.5 34.5 就相当于日本官网标的那个34和26了，各加4毫米嘛、
啊、
但是那你又把那个.5 给省略了，
嗨，就是反正宣传上大家各有各的手段，各有各的玩法啊。
嗯，对
啊，
其实我觉得更多就比如作为一个大众的玩家或者跑者来说，其实没必要去追求 S-Lab 那个、
嗯、
S-Lab 版本的新的那个 POSA 三代也上了、
嗯、
而且简化到它，因为它之前会分普通版本和 SG， 就是泥地版本、
嗯、
那个鞋底耳齿更深一点、
嗯、
它现在简化就变成一双了，然后黑红配色又回到传统的那个萨洛蒙 S-Lab 的那个配色了，
嗯，
挺帅的，也挺轻的，200克出头，但是试了一脚，挺硬，还是挺硬，也就是短距离，
嗯，
30公里足够了。但是那个鞋我真的就是整个从鞋型到鞋楦还是那种特别急、特别窄、特别紧、特别包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
嗯、
其实以前我可能我萨洛蒙还更喜欢买 S-Lab 系列，但是最近我发现就是普通的鞋，就是标准版本的，其实更适合大家，就是一个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吧，不管你能可能你能力高一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其实这个更是更性价比更高的一种选择。
嗯，
包括他的背包，背包，他最近等于 S-Lab 系列一直没更新，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做一个产品矩阵的调整。他最近轻，就是小容量轻量化的背包，就像以前的 S-Lab 系列 S-Lab Synth Ultra 什么五升啊八升啊这两款就一直没再更新出，但是推出了他跟他的那个竞速鞋一样，推出了一个 Posa 的系列，一升的、两升的、三升的都有，但是国内最多见的是三升。
嗯，
配合庄主的那款鞋 Ultra， 它出了一个Ultra 的系列，就是那个你给司应买的那个款。
嗯，
那个款就是相当于我觉得有点取代了之前的 S-Lab 的系列，等于它把它的产品线重新调整了。但是其实这个像 Posa 的三升的款，然后庄主系列国内那款包也有是十升。嗯，我也都看了，但是我反过来，如果真的是短距离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不用背那些东西，一个腰绷子就搞定了。长距离的话，我觉得这两款反而不如它现在就是当家卖的最基础的那个 ADV 的那个系列。
嗯，
12升的能装，那个12升说是12升，但是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感觉到，其实你装15升的东西完全没问题。
对，
所以、
嗯、有余量。
嗯，
对，它弹性面料弹性都比较大。然后你像百英里，因为我这个 UTMB 也是在准备考虑要这包啊，要不要更新啊，所以也在考虑，然后我觉得这个包就足够了，然后也挺好背的、
嗯、
各方面设计上。
是的，那我觉得对，就是好多萨洛蒙的越野跑背包，它的拓展性真的好强，因为它那面料弹力真的好大。我觉得我们经常会在越野跑比赛里面看到一些越野跑选手，他背着那个背包，越野跑背包，它里边都塞得鼓鼓囊囊的，就感觉后边背了个炸弹似的那种。
对。
弹性比较好，
对，它的设计风格就是这种靠弹性面料，然后你去塞，然后这样，
对，
然后 UD 就是另一个风格， UD 的大的升大升数，比如像13升的那个，我的13升那款还有10升那款，它都是做着更传统，像一个书包一样拉链的仓，然后你装，然后其他的一些扩展是靠一些弹力绳，比如你想没地儿塞了，你想再加一件皮肤衣，那你就绑在那个弹力绳上，这样固定一下，它是两个设计的思路不太一样。然后具体也没有说谁就一定好用或者谁就一定不好，就看每个人的使用习惯。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大家多看，然后再多想想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吧，也不一定说什么名人加持的或者是、
嗯、对
哪些签名款它就是真的好啊、嗯。但是此刻我得说一下，我最近就被被种草了萨洛蒙跟 PNS 合作的那一款跑鞋，叫 Aeroglide 二代对吧，那个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包括我们录之前波神说的，就是他 Aeroglide 二代的基础版本，那个黑色的好像带点亮片的那种，那一个配色，那个配色只有男款没有女款，所以对，我只能期待一下这个他萨洛蒙跟 PNS 这个联名款能有那个女款的黑色。就我因为我最近还是会比较被怎么说比较种草那种 all black 的穿搭，或者说就是我觉得全黑的这种通勤特别好使，就是你出行你就只需要带一双鞋，然后这双鞋什么衣服都可以搭，然后跑步还行，哇，那简直不要太省空间。就所以我就看了好多 all black 有这种 all black 配色的跑鞋，比如说什么 Kayano 30的黑武士啊，然后还有那个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全黑啊，还有之前波神推荐的那个 Hoka 的邦代8也是全黑的，对，我就看了一溜够，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想好具体要买哪双黑色。
五彩斑斓的黑桃花眼了。
对，是。嗯，主要是你要考虑很多嘛，就这个鞋的设计啊什么的，但是我最终我觉得可能又符合潮流，又符合好看，然后又符合能跑，也就是他这双，就是萨洛蒙这双可能是最合适的，就这个 Aeroglide 2最合适。嗯，但是他好像还没上所以他又不合适了。
嗯，那它这个鞋是适合多少距离的呀？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它是一双路跑鞋。
嗯、
对，路跑应该是在萨洛蒙矩阵里算是顶缓了，
嗯、
就对应越野的
啊顶缓
Ultra Glide 了，
嗯、
对，等于是一个顶缓。
嗯嗯，那我也好像也用不了顶缓。那这么说的话，我其实买卡亚诺30也行。
对，所以大家挑东西的话，还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嗯，你比如说我后面要准备越野赛了，所以说我想更新我的越野鞋。啊、嗯，我目前想要买的就是快羊五，结果快羊五在波士那都是快淘汰的状态。 主要是因为这一波我没有赶上它的更新，或者说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Ultra 的，选一双就是比较适合百公里的越野鞋。
南哥是要跑一个百公里是吧？
对啊，那个
百公里，宁海的，那下半年来得及好多鞋呢，那下半年能赶上那个，能赶上好多新鞋了，比如快羊六啊，比如说
啊，快羊六就要出来了，
对，
可以，
比如说那个 Ultra 的那个奥林巴斯六，
奥林巴斯
都会出，对。百公里如果你要是换鞋那无所谓随便选，如果要中间不换鞋那还是直接就上一双就顶换的，我觉得快羊可能就会如果说现在拿快羊五来说可能就是衰减的，会你会明显觉得前后会是两双鞋，缓震可能就没有了，奥林巴斯会好很多，如果你要是真的就指望一双鞋的话，要么就是奥林巴斯甭管是五还是六，五现在最近清货打折还价格还挺合适的，然后六代，如果宁海的话，应该能赶上六代上。六代，我的消息可能是五六月份吧，估计国内就上。
那来得及。
然后
那我关注一下，
对，或者就是浩卡这块呢，就马法特呗，顶换的越野鞋。然后其他的，对，其实就像南哥说的，看个人需求，因为我最近就是需求，就是因为我比赛还没想好最终穿哪个，因为肯定一个百英里中间是要换鞋，怎么搭配？是换两是准备两双薄一点的呢，还是一薄一厚？这样前后去做搭配，然后目前考虑的还更多是训练，所以训练我觉得刚才说的这双萨洛蒙，包括那个 Ultra 的 Tip 五，因为 Tip 系列我也是一直穿，所以就是觉得它的这个缓震度啊，包括它的这个厚度，不是那种厚度和重量各方面，在训练这个距离就是50公里，日常出去训练可能就三五十公里，不会再长了。再长了那得需要后勤了，所以就是自己出去训练的话，一个西山周边绕个30这种，也就是这个程度鞋是最合适的，也不会很重，然后缓震又够你用，轻量啊各方面，所以还是从实际出发吧。但是目前鉴于还是有点就是再等等看，再因为家里这鞋还在穿，买回来沾地儿，所以先等等。一直没入手，只是在种草，但是跟身边朋友说，其实这两双鞋都还挺推荐的。
对，但是波神一直在关注着。先给别人种草，对别人反馈一下，跟自己想的一样不一样。对，然后快到比赛的时候这样再出手。
对，基本上我是属于那种差不多该用了，然后因为价格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东西我又不是说特别会买那种限量的那种，所以说基本上价格只能是稳中有降，不会说可能我现在看它是1000块，到我买的时候它涨到1500了，那不太可能，可能会800-900了，没准还便宜了，所以我一般都是用之前预留出一些磨合的时间再下手。
对，
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也就是种草了这些，然后剩下一些种草的东西，哎，可以简单再说一个。我最近被波神跟梁老师种草的左旋肉碱，然后我今天中午 火速下了个单，然后下单之前我就查了查这个左旋肉碱到底有没有用，就是我想找点科学依据嘛，就自我安慰一下嘛，总之就是肯定最后的结果是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有用，对有些人没用，但是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说你平时摄入的肉类比较少，然后或者说你是那种经常断食的人，那你在做有氧运动之前摄入一些左旋肉碱对于减脂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就是这是我最终得到的结论，所以我打算试一试，尽管我也很有可能是那个因人而异的那个就是那个异端啊，但是我就想试试，我看看能不能行，就比如说我要是日常想爬个楼什么的，就是那种最简单的有氧运动，我之前是吃一下看看行不行，或者说我就只是有氧慢跑，我看看有没有用。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确实因人而异，而且还因你的训练的这个
强度，
训练强度和训练方式。我觉得我吃左旋最管用的是有一年，夏天，然后我基本上都是下一班之后睡醒了，然后跑一个相对的特别慢的长距离跑回家，等于我从我公司跑到家，如果我要想凑个整数，稍微绕点远可能能凑到20，要是不凑的话就是18-9这个距离，然后是一个空腹的状态，因为下一班了嘛，一宿没吃东西，然后一个空腹的状态，然后 很慢的一个本身慢的有氧就一定会，比如你相同时间你慢的有氧会真的会比你快的有氧的这个对脂肪，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减脂的效果要好。
嗯，对，
就是跑强度不减重，然后跑真的越慢越减，对，越慢越减，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那会儿，然后可能效果最明显，但是现在我可能是因为我身体适应了我这个下一班之后空腹跑一个有氧的模式，反而没有之前那个效果明显了。就是刚一开始效果确实很明显，有效果，
嗯，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梁老师他居然也吃，
对，所以
这是我最没想到的，而且所以我说。给他让他尝尝那个强的，不知道他试了之后怎么样。其实是一个品牌的产品，就是那个效果就是双倍了，它的那个左旋的翻倍 double 了，然后它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不太懂，但是他们那个健身的撸铁的老说一种叫氮泵的东西，它也会有一些那里面的一些比如微量元素这类的。之前我是骑车骑特别长，可能那会儿骑车骑70到100，一出去4个多小时5个小时，可能我会吃一支这个强的。
嗯，
日常现在跑可能还就是这个小包装这个方便的，就喝一条。但是我觉得现在基本效果不太明显了，所以我就刚才说，一是因人而异，然后根据你的训练的问题，而且还是根据你训练的，不光是训练内容、训练强度，还是跟你训练的策略，可能你已经有。很长时间，半年啊，或者3个月到半年，甚至像我这种1年的这种习惯了，睡醒了跑一个空腹的有氧，那他可能你的身体已经适应这个模式了，他知道怎么样去最小的，就是最高效率的这个去给你功能，所以不像在之前那哐哐的就脂肪就给你怼上，怕你撅过去，大早起的什么都没吃，你又跑长距离，怕你撅过去就脂肪全给你用上了。现在他知道你已经没问题了，有这个能力了，适应这个训练方式了，所以他就不会再给你输出那么多脂肪了，就线粒体不用那么玩命的去工作去运输脂肪了。所以就是效果可能就下来了，大家这就说为什么训练方式啊，包括训练策略、训练计划都需要频繁的去调整。
对，是的，是的，就这样的话，不要让你身体一直都适应某一种模式，适应了之后很难提高了嘛，对吧？
对，就适应了就习惯了，或者可能就疲倦了，就舒适圈了，就这样了，不卷了。
所以说到补剂了，那我们一定要得先再提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独家冠名播出，是由我们这个 MyToQ。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那这个 MyToQ 呢也是独家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每一个精彩瞬间。那我们跟 MyToQ 一样呢，关注大家的健康，更关注更小单位的你，我们为大家也争取到了独家的专属福利。那即日起呢，打开淘宝搜索 MyToQ 海外旗舰店，联系客服报暗号听众说装备说听众专属，享受独家的七折优惠啊！这个只是在他们冠名我们期间有这个优惠，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下的话，就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补剂那咱们也说完了，对吧？基本上可能种草的也就这些了。如果再往下说下去的话，我觉得这期节目可能就结束不了了。我最近被种草的老多了，天天都在观望，然后看看后面有没有拔草的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吧。那我们下一期节目还是说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出的一些新的鞋，以及这个训练鞋选择方向上的一些策略。然后这因为那个其实我自己也特别需要，所以下一期节目大家期待一下哈。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这个被最近被种草了什么，或者说最近又新买了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装备。那我们因为本期节目会给大家送出两本我们之前跟高驰一起合作出的这本跑者小红书，高驰跑者小红书啊，然后我们会挑两位留言的朋友们送。这个反正现在都在我手里呢，选谁就在我也是我们决定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留言。那咱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的，
哎，好嘞，那我们既是种草大会，又是避坑指南，
避坑指南，
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